马可福音系列讲道第一讲，出埃及的时候到了。读经马可福音一章一到十八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近了，神的国近了，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以赛亚书四十章一到十一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竭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 OPC 长老会牧师普杰西讲道，由王兆峰弟兄翻译。假如你是生活在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住在应许之地，但情况不太好，你不是那地的主人，你的国家被外国军队占领，街上巡逻的是罗马兵，事实上这里凯撒说了算。你住是住在应许之地，然而旧约神的应许尚未实现，亚伯拉罕的后代未受各国的尊重，世上万国没有到你们这里聆听神的启示， 事实上，此时此刻坐在王位上的不是大卫的子孙，他不过是个犹太混血儿，是不配做王的，并且他还不过是个儿皇帝，在凯撒的权杖之下。你心里很清楚，这不可能是神应许的结果。你在等待，这片圣地每天都遭不洁净的外邦人践踏，你所能做的只有盼望、祷告、等候神的行动。这时候你听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等等。不管我们是否能够完全理解，犹太梦想的确存在，在我们的文化里不也是有美国梦吗？虽然不是每个人对美国梦都有同样定义，但我们大家基本上都同意美国梦包括了一些什么。犹太人有犹太人的梦，犹太人的梦基于先知传达的神的应许，他们一直在等待，等待神来实现他的应许，但看上去一直在白等。忽然之间来了一封信，宣告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早已应许的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正如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这就是你素来盼望的，今天已经来到了你的生活之中。马可福音的这句开场白告诉犹太读者听众，看哪，神的应许就要实现，你的梦想就要成真，神将要把这片土地交还给主人大卫的儿子弥赛亚，这位犹太人的王将要登上宝座，一切信实的犹太人都要来到荣耀的圣殿来敬拜，万族万民都要来这里向圣经中的上帝下拜。马可短短的几句话把人们的希望一下子高高提起，马可要他们相信以赛亚的梦想、以赛亚的预言、以色列人的盼望、神的应许都要在这位耶稣基督里成为现实。今天早上在我们的马可福音简介上，我不想用通常所用的作者、时代、写作目的等等背景来开始，原因很简单，因为马可向读者所做的介绍就不是常见的方式，他看上去好像突然从故事的中间跳江出来，用一个宣告向你挑战，你要么信耶稣就是你们所等待的弥赛亚，要么你拒绝不信，没有中间道路，没有商量讨论的余地。马可没有提到处女怀孕，也没有提到马槽出生，没有提到家谱，也没有提到列祖，尽管这些都是真的，但马可却没有兴趣，他单刀直入，开场白是旧约，他认为你知道旧约，你知道旧约的先知们，这就是先知所预言所盼望的，这就是那个国度，这就是神曾说他要做的。你看以色列的故事就是马可福音的背景，以色列的故事是什么呢？我们多少都知道一点，对吗？神从乌尔之地招了亚伯拉罕，拣选了他，告诉他一个大国将从他而出，那国将成为神的特殊子民，那国就是以色列。你若是犹太人，你就知道什么是以色列，以色列的定义流动在你的血液里，标志在你的基因里，呼吸在你的空气里，那就是出埃及。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信心，但神正是为以色列立国是在他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的时候。犹太人之所以是犹太人，是因为出埃及。神不仅在颁布十诫的时候，也在旧约其他地方多次的提到，我是耶和华，是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神。犹太人家庭的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常常会问父母，我们为什么每年吃逾越节晚餐呢？我们为什么要守这个节呢？父亲会告诉孩子们，我们这样做是因为神从埃及救了我们，让我们走过红海，穿过旷野， 带我们进入应许之地。神这么做是为了使他们成为属他的特殊子民、圣洁的国民，和世界上其他所有民族分别开来的民族，敬拜神的民族，荣耀他名的民族。所以以色列人被称为出埃及的人。当然故事还不只是如此，还有以色列失败活不出神对他们的呼召的故事。神对以色列的慈爱怜悯是如此清楚，以色列跌倒失败也同样清楚。有时候我们读旧约，看到以色列不断重复的悖逆违抗，简直就像是疯了一样。神让我们看到这些例子，不是要我们离他们远一点，而是提醒我们，我们和他们是何等相似。在他们不断的抱怨神，离开神的道，去跟随外邦偶像之后，神对他们做了最大的惩罚，他离开了圣殿，让外邦军队占领以色列，把以色列人赶出应许之地，被掳到外邦之地，成为外邦人中的一份子。神说，你们不是要去拜他们的诸神吗？那好，你们去吧，住到他们那里去。正因为他们的失败，才有先知如以赛亚出来，对他们宣告神的审判将要临到，同时也应许他们，有一天神会扭转以色列的乾坤，神不会忘记他们是他的子民，不会永远丢弃他们，有一天他会回来向他们施恩，重建他们，带领他们回应许之地，打败他们的仇敌，照顾他们，喂养他们。这就是几百年来以色列人所翘首等待的，经历了巴比伦、亚述的蹂躏，现在又在罗马统治之下。他们虽然住在这地，但这绝不是神给他们的重建，不是他们所等待的。总有一天，神会采取行动来帮助他们。马可说，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来了，弥赛亚来了，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有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马可把以赛亚的话摆在我们面前，你应该知道，马可不是单单对你说话，他是在把你一把拉进来，他要你记住为什么会有以赛亚的故事，当年神说这些话的时候为了什么。以赛亚书40章到54章里面清清楚楚地说，到时候神会采取行动拯救他的子民，就如从前他救他们出埃及一样，他会来带领他们，他们会跟他走，没有一个留在巴比伦。在那条预备好的路上，他将一路击败仇敌，照顾老弱幼小，落在队伍后面的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以赛亚书40章11节，那条路将引他们到新耶路撒冷，那里没有误会的外邦人，那里没有不洁净的，那将是多么荣耀的一天呢。马可告诉他们，现在我向你们介绍的就是那一天，应许之地和巴比伦之间是什么地方。你若对救恩历史有了解的话，就知道那是一大片旷野沙漠。当神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的时候，意味着新的出埃及即将发生，神将施行拯救。以赛亚的这段话引的是出埃及记23章，看那，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那是第一次出埃及，以赛亚告诉以色列人，出埃及将再一次发生。马可说，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这个好消息，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以赛亚书43章16节，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 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指的当然就是第一次出埃及。接着十八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请注意以赛亚在说的是什么，马可强迫我们思考的是什么，谁淹没了法老的全军，谁在旷野之中开辟道路，带领你们走过。那是第一次出埃及，到那天神要带领你们第二次出埃及。现在这一天已经来到，神要在你们前面带领，就像第一次出埃及一样，他要领你们到新耶路撒冷去。这些话听上去真好，可是你读福音内容的时候，在我们的眼里，尤其是在那些等待特殊拯救发生的犹太人眼里，看上去就没有那么好。罗马军队占领了你的国家，玷辱你的圣殿。假如你心里存着弥赛亚把罗马人踢出以色列的期待来读马可福音，你会非常失望。你看不到这次的出埃及已经圆满完成。马可从第一节开始就强调，你必须这样来读来看，如果你能接受，你将看到此好消息的荣耀。在引了以赛亚预备神的道路预言之后，马可就向我们介绍一个名叫耶稣的人。整卷马可福音就是一本游记，记录了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的旅行，这是一条漫长的路，目的地是更新的耶路撒冷，正如以赛亚所应许的。我鼓励大家在我们讲马可福音的过程中，大声朗读几遍整卷马可福音，你会清楚看到这个一路向前的动量。比如说，你会多次读到即刻、立刻或当下。注英译本中即刻 immediately 共出现42次之多，英语好像没有这么多。另外一个使用非常频密的是连接词和，即描述两个行动并行或紧接着。希腊文中和即音译 and。令人吃惊的，在678句子里面出现了多达420次，其目的就是要告诉读者，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正在发生，神从时间和空间上突然闯入，神的国度向前推进。第二件我们看到的事实，第一到第八章都是关于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在此事工中，他一直都在朝一个方向去，那就是耶路撒冷。马可福音的后半部分就是关于耶稣论自己到了耶路撒冷后会做什么，和他是怎样到达耶路撒冷的。事实上，这不是耶稣第一次上耶路撒冷，我们都知道他小时候去耶路撒冷，在圣殿里的那段故事，对吗？但马可对此也不感兴趣，他的焦点只对准一件事，他叙述的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若这就是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么我们应该期待的是什么呢？我们期待的是仇敌被击败，外邦人被从圣地驱逐出去，一路上神的子民得到照顾养育。马可福音的读者期待的是什么？你期待的是什么？你希望耶稣对你的生命生活产生什么影响？你从马可福音里可以感受得到，以色列人以为这不是他们所期待的。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看几段关键的经文，第一节、中间几节和最后几节。马可的几段关键经文在邀请我们来看神如何领以色列人第二次出埃及。马可说，对，这就是神带领他的子民出埃及，走向自由。让我来给你们解释什么是自由，让我来给你们看仇敌是谁， 神是如何拯救他子民的。问题是，你接受马可的解释吗？你相信吗？信他向你介绍的耶稣能使你满意吗？他一上来所宣告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等等，就是马可叙述故事的框架。到了中间部分，他不断地提到那条路，那条道，因为这是一条神行在其上取得胜利之路，这是一条他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之路。马可福音中间部分，门徒们跟着他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第十章三十二节说他们行路上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有意思的是，这是不是上耶路撒冷去的唯一一条路呢？不，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不止一条，但马可却声明说这就是那条路，那条出埃及之路。请注意接下来他说耶稣在前头走。你大概会说马可不过是在提一下他们在走路而已。不，你要知道马可心里想着的是以赛亚，这位是道成肉身的耶和华耶稣，走在出埃及之路上，走在门徒们前面，他要去耶路撒冷征服仇敌。正如以赛亚所言，耶稣又叫过十二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等等。假设你是第一世纪的犹太人，看到耶稣走在门徒们前面，把他们拉到一边，告诉他们到了那里会发生什么，你认为会发生什么？假如他是弥赛亚，那他一定会冲到罗马百夫长那里，告诉他你给我马上滚出耶路撒冷，他一定会大获全胜，登上大卫的宝座，他一定会把所有的误会外邦人赶出以色列大地，解放神的子民。事情正是这样发生的，这一切的确都发生了。问题是你看见了没有？你相信了没有？人人都同意马可福音的中间部分是核心，耶稣和门徒们出去往凯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又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你看耶稣走在那条路上，那地方的名都是以罗马皇帝凯撒命名的。你知道凯撒被称为是什么？他是世界的救主，把万国释放，给他们自由，给他们送来好消息。耶稣来到这个以假神命名的城里，问人说我是谁，因为他马上就要推翻凯撒这个假神。彼得是怎么回答的呢？你是基督，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不过彼得一分钟之内英雄变狗熊。耶稣又告诉他们人子必须受很多的苦，被长老祭司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三日后复活。彼得说这可不是弥赛亚做的，我们是要得胜而不是要失败。就在这之前发生过一个故事，你们大概都没注意到，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耶稣医治了一个瞎眼的，这是他在伯赛大行的唯一一个神迹。那人说我看见了人子，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耶稣又安守在他眼睛上，他就复原了。这里的相似性看上去是巧合，彼得先是回答你是基督，耶稣刚表扬了他，一听说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他马上就说那怎么行。耶稣是在对他说你看见了，但还需要被再按一下眼睛才能看清楚。你看我们读这卷马可福音需要不断的被按眼揉眼才能看得清楚，我们会说哦，我懂了，这位耶稣就是弥赛亚，可这样的弥赛亚怎么可能赢，怎么可能掌权呢？基督明确宣告说 我会征服你们的一切仇敌，我会重建耶路撒冷，我会做你们期待的所有事情，但却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样。你们若不是以正确的方式看，那么你们就一点也看不到。你看，我们都一样，包括彼得在内，这位是被钉十字架的弥赛亚，这位是受苦的征服者，这是一位以走向他自己死亡来带领我们得胜的神。整卷马可福音都清楚地让我们看到，这位耶和华神在出埃及的过程中必须走过一站，那就是在圣城耶路撒冷城外的小山上被钉死在罗马十字架上，为的是一次永远地战胜他一切的仇敌，坐上掌管万有的宝座。你看，这次的出埃及不是领以色列人离开地理上的巴比伦，不是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把罗马人赶出他们的领土，但却最终会给他们带来真正的自由，会征服他们的仇敌。从第一章起，我们就看到基督来是与仇敌征战，但那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除非以色列能够看到他们最大的仇敌不在外面，而在他们心里面，基督就永远不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假如神不上十字架，而是帮助他们重建耶路撒冷，那么你会看到旧约的故事不断地在那里重复、重复、再重复。你我也不例外。如果神不对付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的罪，如果神不先来征服我们自己的自然本性，如果神没有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属性，那么我们就根本没有希望得胜。问题是，我们看到这一点了吗？马可福音结束的时候，那个故事非常奇怪。当然，我不想在这里说的太多，因为我们以后会来学习。这里我就简单的提一下，马可福音一上来就宣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没有什么比这更清楚不过的教义了，但到了马可福音结束的时候，实在不像是已经结束了，因为人们在坟墓前惊讶、迷茫、慌张、逃之夭夭。这就是今天早上我要说的最后一点，马可并没有迷茫，他知道耶稣是谁，耶稣是基督。那我们是否迷茫？是否知道耶稣是谁？是否相信这位就是神赐给我们的弥赛亚？我们许多人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信耶稣，许多犹太人出于不同的原因等待弥赛亚。或许你信是因为你的婚姻有问题，或许你想发财致富，或许你是因为疾病、痛苦等等等等。你看，耶稣基督的福音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信耶稣就会得到你想要的这些。他所给你的是远远超过这一切的，他赐给你赦罪的恩典。不管你是否清楚，赦罪是你最大的需要。你现在所面对的，无论是什么问题，都不会比你将要面对你的创造主时的问题更大。你每天都在得罪这位神，你每天都亏缺了他的荣耀，等待着你的是审判。神自己成为肉身来到世上，以十字架来带领你走上自由之路。你相信这位弥赛亚吗？当你听到他说的这句看上去奇怪的话，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时，你还相信他吗？亦或你寻找的是其他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看见你在你的话语中启示你的救赎的计划。你在旧约时期在以色列民身上实行了第一次出埃及的拯救工作，借着你的仆人摩西，就是你所预备所差遣到你的子民中间的。主啊，我们看到摩西在你的面前问你是谁，上帝，你向他启示你自己。是的，你是那一位自由拥有的上帝，你是那位信实守约永不改变的神。 正是因为出于你的恩慈，你差遣弥赛亚来拯救我们。感谢主给我们借着马可福音整个的脉络，借着你仆人的讲道，让我们认识我们都在第二次的出埃及的救赎计划当中。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征服了仇敌，并且将他的教会建造在地上。主啊，你也进入到永恒的荣耀当中，你必要再临，你必要带领我们整个基督的教会要进入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当中。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救恩是奇妙的。谢谢主带领我们，愿主的灵帮助每一位听道者的心，使我们的眼睛被开启，因为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我们这些愚昧人得到通达。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阿们。
Before the music or the show.